法国将承认巴勒斯坦的残余。2025年9月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·马克龙将站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。这将是一场精心措辞的演讲，充满了对和平、尊严和国际法的呼吁。相机闪光灯将闪烁，外交官们将鼓掌，头条新闻将宣称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。但请不要误解，法国不是在承认一个国家，他在承认一片坟场。到马克龙发表声明时，加沙可能已成为一片焦土，布满了那些世界选择不救之人的遗骨。法国的姿态，无论多么出于善意，都带着一种死亡的准时性，就像葬礼后许久才寄出的悼念信。以外交的名义，巴黎将在灰烬上举起一面旗帜，充满讽刺的姿态。法国声称，其承认是为了复兴两国方案，作为更广泛的和平努力的一部分。马克龙列出了通常的前提条件，解除哈马斯的武装，释放人质，改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。理论上，这听起来合理。实际上，这听起来像讽刺。加沙处于完全封锁之下，西岸正被实时吞并，而法国要求巴勒斯坦人，其中许多人正在挨饿、流离失所或已死亡，在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之前，先整理好他们的政治。如果不是沾满鲜血，这将是可笑的。加沙，铁丝网后的饥荒。让我们直言不讳，加沙是一座监狱，其中的囚犯正在被饿死。自2025年3月以来，以色列实施了全面封锁陆地、空中和海上。所有边境口岸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。外国记者不被允许进入，国际援助车队不被允许进入，海上封锁依然完全有效，没有东西进来，没有人出去。这不是人道主义危机，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饥荒，以官僚式的精确度设计。联合国和国际和平会议均已确认，加沙现处于第五阶段饥荒大规模饥饿，超过 70% 的农田已被摧毁，海水淡化厂被轰炸或被剥夺燃料，大多数人喝的是咸水或污染水，如果他们还能喝到水的话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些当地记者由法新社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雇佣仍在现场报道，他们通过报道自己社会的崩溃获得稳定的收入。想象一下，你被支付费用去写报道，而你的邻居在吃草，你的城市场景变成废墟。这不是新闻报道，这是幸存者的证词。以色列肆意违反法律。作为占领国，以色列根据第四日内瓦公约有义务确保平民获得食品、水和医疗服务。然而，他故意剥夺了所有这三者。他还无视国际法院的两项独立裁决，2024年1月和3月命令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，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种族灭绝行为。以色列无视这两项裁决。让我们明确，这不仅是道德失败，这是一个明目张胆、持续进行的罪行。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，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下是被禁止的。根据罗马规约，这也是一项战争罪。然而，以色列继续收紧绞索，没有任何实质性后果。西岸，通过抹除实现吞并。在加沙挨饿的同时，西岸正被像一具尸体一样切割。以色列议会的不具约束力的投票决定吞并该领土，加上定居点建设和军事突袭的激增，粉碎了任何关于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幻想。法国可能在9月承认巴勒斯坦，但到那时，可能已没有巴勒斯坦可供承认，只有零散的碎片被围困和埋葬。国际社会因不作为而有罪。法国的声明揭示了一个更具谴责性的真相，国际社会没有失败，他在共谋。根据种族灭绝公约，各国有义务防止种族灭绝，而不仅仅是在事后谴责。根据保护责任 22P 原则，当一个群体面临大规模暴行罪时，他们必须采取行动。然而，全球反应是一片哀叹和半信半疑的措施。援助封锁依然存在，向以色列的武器运送仍在继续，国际法院的裁决被忽视，没有制裁，没有禁运，没有实质性行动。让我们不要粉饰，通过允许以色列使用饥饿作为武器，世界正在参与种族灭绝。结论：墓地上升起的旗帜。 法国承诺承认巴勒斯坦并非毫无意义，但时机极其错误。承认不是救援，它不会为饱饥饿的人，也不会为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，它不会让死者复活。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打破封锁，让援助涌入加沙并执行国际法，法国的承认不会成为正义之举，而是一篇悼词。当马克龙在九月升起巴勒斯坦国旗时，世界应该问，他是在向一个主权国家致敬，还是在纪念我们所有人抛弃的受害者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这不是外交，这是共谋。